弟兄姊妹，愿你们都平安。我们感谢主，从这些长辈们的身上，我们看见年岁冠冕的见证，也让我们受提醒。因为如果神也让我们可以到他们这样的年纪，三位数字哈，能够上百岁啊，坚持来敬拜神，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做。让我们一起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内心的世界是一个无边际、宽大、深奥，可是却是非常艰辛的工程。认识自己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工程。在我们今天敬拜所唱的诗歌《耶和华是爱》，这里头这样说：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很好。然后他说，神令我省察心中幽暗。幽暗，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幽暗呢？我们都知道的，而且呢还共度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省察。对于自己的认识，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我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我们知道有人说不能爱自己的人最不可爱，还有不能爱自己的人呢？为什么不可爱？因为他跟别人最难相处，是吗？这些都是我们成长，我们的大环境给我们的一些这里那里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活到今天。探查我们内心的世界，不但是一个漫长艰辛的工程，也是我们成长的路。因为借着这样子，我们去发现原来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活的最深的地方也在那里。当我们看见我们最烂的地方，神的恩典也在那里。今天我们要一起从神的话语来学习怎么样认识自己。我们要从认识上帝以前，我们先对自己有一些看法。认识上帝以后，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他们。但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呢？第一，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呢？必须照着神在基督里所做的来认识自己。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头，我们甚至于很多人可以朗朗上口，可是我们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经历，用悟性去了解，用许多跌跌撞撞的难受的经验，让我们去体会去成长。这段经文在说，我们若要战胜罪恶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就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确是和基督一起死的，死了。神没有答应我们让我们原来的自己改善得更好。如果是这样，那哪需要耶稣呢？神用耶稣自己来替代我们原来的自己，所以我们原来的自己与基督一起死了。肉体上我们都没有死过，但是你有没有曾经回想一下，你曾经走过的路上，曾经让你觉得好像死了又活起来一样？不一定是要生一场大病，可能是发生了一次的风暴，让你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认清自己如今在基督里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很了解自己，但从神的角度来看可能不一定哦。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圣经说来到神面前，从神的话语光照，真正的认识自己。我想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神的话语好像怎么样，两刃的利剑，刺透我们的心肠肺腑，连我们的心里头的意念通通辨明。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以前我们是用自己，用旁边的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可是来到基督里我们就不是这样子了。看看摩西前40年的人生，他好像认识他自己，他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算是高富帅，可以一拳把人打死。虽然他在埃及长大，站在皇宫里头长大，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埃及人。虽然在法老的皇宫里头长大，他知道他不是法老的儿子，可以继承做法老，但他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带着使命，尽管是这样子，他还没有认识他自己。后来他逃到旷野，才认识到自己不足。这还不够，在他生命的最后40年，神让他真正的认识到说，我不能，但你是全能的神。以赛亚是个先知，受命在当时的世代里头为耶和华的心意出口。他看见人都活在罪恶的当中，他常常指责他们，你们有罪了。可是当他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看见神的荣耀，他就说，哎呀，祸哉，我要死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因为来到神面前，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看看彼得，彼得是一个 淳朴老练的渔夫。当耶稣 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果然也打到很多的鱼，但是他所看到的不是许多的鱼，是看到的主，看到的耶稣。所以他马上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他经历许多的苦难，在患难中他来到神面前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换成今天的话这样说，我还没看到你以前我不知道，今天我看到你，哎呀，我看到我自己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看到我自己我就觉得丢尽了脸，我在尘土和炉灰中 I am sorry。 约翰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耶稣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人去跟随着他，可是也有一些反对党也跟着他。那在加百农的海边呢，那么这些人呢看到耶稣就问他说，哎，拉比，你什么时候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乃是因为你们有的吃有的喝。这是约翰六章二十六节。然后他们后来又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算是做上帝的工呢？耶稣回答他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接着他们又说，那你做了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可以相信你呢？这些人自始至终都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自己，因为不信。虽然耶稣跟他们讲很多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问耶稣问了很多的问题，却不是按照他的心意问，听了很多自己想听的道，却不是主的道。读圣经读要我们读的，读我们想要读的，主行神迹让这些人吃饱，是要让他们看见，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他们两样都没得到。求主帮助我们听主要我们所听的，即使我们不爱听；看主要我们所看的，即使我们不想看不爱看。只有这样子，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才没有浪费时间。有时候我们查圣经，查了原文，又查了背景，查了各样的东西，就是没有省察我们内心的光景和态度。我们懂了原文，懂了背景，懂了历史，但神的话对我们来说不是灵，不是生命，只是头脑而已。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是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一个人若懂得时常反省，就不会轻易的理直气壮。这话是我自己说的，因为我常常理直气壮，可是呢却缺少反省。在加州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养了一只很漂亮的鹦鹉，很漂亮，长得那个毛好漂亮。可是这鹦鹉呢，就虽然很可爱很漂亮，可是却有一个很难让人忍受的那种毛病，就是会发出那个咳嗽的声音，是浓浊难听，又里头还有带痰的那种很浓很浊的那种，怎么会有这么声音呢？所以他就带这个 鹦鹉呢去看兽医，兽医看一下检查也没怎么样啊，也没有什么心肺上的问题啊，也没有肺积水啊，也没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后来查一查以后，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女主人呢有抽烟的习惯，经常咳嗽。他这只小鸟呢只是 copy 他所发出的声音而已。我相信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在那里而已，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这样子呢？还好这个女士呢马上戒掉她的烟。但愿当我们去看见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想，不要指责别人，更需要指责自己。有一个太太陪她的老公去医院检查，那么诊断以后医生对她说，说哎，你先生呢有这个神经衰弱，他需要安静休息，那我给他我开了一些安眠药。那这个太太呢就急着说，他既然生病吃安眠药可以吗？医生说，哦，不是给他吃的，是给你吃的。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在想说，我只要换一个环境，我只要你改变，我就会更好更和谐，却忽略了那最需要改变的可能就是自己。只知道发现别人的问题，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短缺，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盲点。春天已来到，很多人就开始在忙着在花园里头种花。如果你常种花，你会发现说，当你从地上挖了这个一颗花，就是挖走一颗花，那么你留下一个洞。如果你没有去填满它，你当时你看到一个洞，如果你没有去填满它，一个月之后呢，那个洞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再过两个月呢，你不用去填它，它已经不见了。假如你没种过花，你也没有曾经过，你家里有一张挂了很久的图画，忽然呢，你把它挪开，走过那个墙，哎，原来有一片图画，怎么现在不在了？哈，感觉都怪怪的。但是没两下子，你的眼睛也适应了，渐渐会觉得说，这一片墙没有那个图画也不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它天生就有修复的能力。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之后，所有坍塌的土石会渐渐的稳定，然后长出草来，长出树来，回归自然。人间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心目中重要的人物忽然走了，去了，离开了，我们心情还真的是像天崩地裂一样。但是时间久了，所有尘埃落定了，所有的慌乱也都平静，然后就产生新生活的秩序和力量。这世界不知道哪个人说的，没有什么是非有不可的。他说就算人都死光，明天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雅各书一章18-19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而来。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头，我们被骗了，以至于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的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说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他无论转到哪里，他都不会有 shadow， 不会有影儿。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用 真道生了我们，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有生命是因为神说你活我们就活，神说我们可以存留我们就存留。可是人性不是这样子，人性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老人家会常常会不经意的问他的晚辈说，哎，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哭啊？如果你说哦，我当然会哭得死去活来，他就会觉得哦，你真的很对他很孝顺。有一些无聊的夫妻呢，也会彼此问，哎，老伴，有一天我先走了你会怎么活呢？假如你回答他说，哎呀，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就算活下来我绝对不会再婚再嫁，他就会觉得哦，你真的是很爱他。一个孩子请病假在家里的，他会想说，哦，今天我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照样上课呢？人都是环绕着自己为中心，他当然认为自己是最重要。好像你在公司上班，你休假几天，你心里可能会想，我不在，你们一定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有时候我也自己这样觉得，自从我离开某某城市以后，那个城市治安就差多了，景气就烂多了。你以为我是谁啊？没错，群体的社会，人都是互相需要，大家分工合作，分工但是合作，一个萝卜少了一个坑，当然少了你会有很多不便，很重要，少了你那一份当然有一些混乱，但是问题会一直混乱下去吗？青黄会一直接不起来吗？请问哪一个由青变黄，春去秋来，冬至之后不是有一个青天春天就跟着再来呢？穷则变，变则通，当大家都没路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接着你就要面对它，开出一条新的路来。搞不好因为你不在，大家在混乱当中越看见自己不足，越需要大家团结合作，然后呢一起去解决问题。了解我们这一部分的人性，我们就知道拿翘不是不可以，但是要适可而止，点到为止。这就是我们人都有一定的范围界限和分寸，无论在公司、在家、在舞台、在教会、在小组，要耍大牌，你可以说本姑娘今天不开心，我不干了，书一合，门一甩，走人，看你们三千余还怎么玩，我不干了，留下一堆人一脸错愕无所适从，大家只好收工，今天不做了，今天没戏唱了，今天没饭吃了，今天不上课了，今天不练歌了，或是今天没聚会，没有你大家也没什么办法。但是如果你久久都不出现，时间过久了，大家忍无可忍，主角不来，换一个新的剧本总可以吧，换一个经理总可以吧，换一个主任总可以吧，换了一个组长，换一个女高音，换了一个男低音，没有吃，没有饭吃，改吃披萨，时间久了你再回去，他们还需要你吗？恐怕已经迟了，慢了。如果你跟你老公生气，提着箱子回娘家，孩子哭，老公求，家人劝你，你都不回头，接下来的当然老公跟孩子们苦难的日子来到，他得早早就起床给孩子们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他也天天早早的回家给孩子烧饭，带孩子吃羊烧饼，还天天打电话求你赶快回来吧。可是渐渐的他不再求你了，电话也少打了，你放心不下主动打电话回去，孩子匆匆忙忙接了你的电话说，啊，Daddy 今天要带我们去 Disney World， 然后叫一声 I have to go bye， 电话挂了。你是不是在电话一端错愕的在那里想，这是什么滋味？老人家也是一样，我们老人家呢活到一把年纪，我干嘛还受你的气，门都没有，我以为我很重要，我到处对人家这样说，哎呀，我媳妇要是没有我连饭都没得吃，那家一定成为狗窝，要是没有在家作证，我家女婿恐怕连筷子怎么拿都不懂。然后有那么一天媳妇惹火了我， 女婿少问候了我一声，我行李一提，门一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去别的孩子家，硬是不回去，不回去当去什么老妈子、老头子。隔一阵子，我想孙子，想孙女，我憋不住我自己的性情，我又偷偷摸摸的回去了。我一进门发现，这个家井井有条，孙子们长得又高又壮，家里焕然一新。这时候我是不是好像被打了一棍一样啊？这家还是非我，并不是非我不可。恋爱中的男女更需要懂这个道理。你是娇娇女，每隔两天就发一顿你的 小姐脾气，而且发得很妙，总是悬挂，让她悬挂在你的线上，你若即若离，她让她患得患失，确实是掌握的高招。但是如果你小姐脾气发过头了，有一天你对他吼说你走啊，谅你也不敢走，他要真的走了，你追不追？人就是这么矛盾，你不能没有他。一旦没有他，你也不怎么样，没有他你活不下去，真是没有他你还是得活下去。这是人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肯定，我们希望人家都看到我的价值，我们都会觉得希望说我在家是非我不可的。我们每个老人家都觉得说希望大家都认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果我们不想要让人家惋惜，我们必须要学习珍惜，珍惜我们现在，珍惜我们今天的光景，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必然的。好像 Saint Tutorian 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其实不是一定要活着，我们活着不是因为我们应该活着，而是因为上帝让我们活着。约伯记见证这样说话，他说你们看这一切，谁不知道耶和华的手所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约伯记这样说呀，诗篇150篇说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耶和华。再说一次，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耶和华。我们当中听起来好像只有10个人有气息，其他的人都闭住呼吸吗？好，来再一次，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耶和华。我们都需要赞美，我们无论什么事情，我们第一要事情是什么？赞美耶和华。你看约伯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出生赐于母胎， 我也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说我不是约伯，我是杨宗正，我没有那么高的造型，没有错，我们是会耍一下脾气，可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今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说，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给他服侍，好像他缺什么，倒是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都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都是神使我们存留，我们都是神生的。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只是有时间有什么意思呢？人若仅仅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求你让我可以多活久一点，如果神这样反问来说，好像三福那个反问一样，神问我说，好，告诉我凭什么我需要给你更多的时间，我们怎么回答他呢？ 第二，照着神的关系来接纳我们自己。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在这里，是鼓励基督徒保持一个谦卑、彼此尊重的态度，特别是在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用诚实客观的态度来认识自己，不是用别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按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在临床辅导的经验统计，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希望他拥有别人所拥有的。我希望拥有周杰伦那样的鼻子，我希望拥有王力宏的歌声，我希望拥有这个人，无论或是希望或是幻想，都显示出大家人人多少都有一些部分是自己不能接受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外貌，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够卷。你知道那些非洲头发卷得跟不像样的那些人，他们也烫头发，你知道吗？他们只是他们把像我们一样把，我们是把它烫卷，他们是把它烫直。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把那些卷得不行的头发给烫直了。有的不喜欢自己的肤色，把自己白人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得红红的、黑黑的，看起来很健康，以为他们命好。有的不能接纳自己的种族。东方人喜欢把自己搞成像白人一样，有的黑人也把自己搞得像白人一样，有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家庭，不能接纳自己的父母，希望自己的父母不要像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像别人的父母一样，这样不要那么唠叨。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错误的态度，这个错误的态度大大的影响我们与人与人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其实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眼中所认识的自己，第二个部分就是通过别人的眼中所看到的自己。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我们就变成律师了，我们就会为自己辩护。哦，我最喜欢替自己辩护，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我认为说哎呀那没什么。可是如果别人的眼中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不能像律师一样，他就像法官一样毫不留情。当别人在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不愿意去接受，我们就拿出态度来，不愿意去检讨，不愿意去反省，不愿意去珍惜这以眼前可以让我们更加通达、更加宽广。自己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是以别人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对自己的外貌不能接受身体某一部分不能改变的特征，所以会过度的注重穿着打扮来掩饰自己不喜欢的缺点。曾经有一个整形外科医师呢，Dr. Poon， 他做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说那些整形的人呢，他们其实已经 整理的不错了，他们的外表已经比原来的帅多了，漂亮多了，可是他们仍然带着一个原来的人格。他们需要的不是整形外科，他们需要的是心脏外科，他们需要的是从心里头调整他们的态度，对自己的能力错误的估计，不愿意承认上帝是我们一切能力的主权，上帝拥有我们一切，我们是很有限的，不能承认自己是的限度，对自己的家庭，人会希望拥有自己所没有的，是别人所有的，而又希望别人不要拥有他所拥有的。对于我们自己的遭遇境遇，我们用错误的态度，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计划和标准。正确的态度是自己，对自己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他说你给我们的，神原来给我们的道路是要让我们和他圣洁的性情有份，神啊，按照你的性情，我要赞美你，我要为我的外貌感谢你，我要你照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要为你给我的能力感谢你，愿这些能力都用来服侍你，愿我的口用来赞美你，愿我的眼睛用来关心观察别人的需要，对我的自己家庭是你给我的，让我学习从我的家庭当中使我更加成长，可以认识神，可以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对于我自己走过的路是神你允许我的，我要让，为的是要让我能够悔改，让我能够回转向他，让我能够学习在神的手中重建神在我生命中的形象。对自己认识必须要先认识神，必须要先看见他所看到于我们的，不然我们都一直活在假象当中。第三，要借着遵行神的话语来提醒自己。雅各书一章23节到25节，雅各在这一段话里头他说到，说只是读圣经是不够的，必须只是有知识是不足的，人若拥有圣经的知识可以使他进前，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因为遵行圣经说，他说人看见之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唯有详细查看，查看什么？神，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常常如此，不是听就忘，乃是行出来。当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神，你今天在对我说什么？我们三年读经呢，读到现在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借着神的话语，每一天期待那一刻来到，说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呢？我应该怎么样来遵行你的话呢？在约翰6章60节说，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了，他就说，哎呀，这话很难，我们怎么听得进去呢？他们认为听容易，但吃喝主的肉，喝主的血，好像我们今天要守圣餐一样，他说这太难了，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乃是纪念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在教会里头10多年却没有什么长进，读圣经也没有觉得什么亮光，就改读一些其他的东西，像灵修的东西，然后一直常常活在失败软弱的当中，没有成长，认识神的话语却没有遵行他的道，很可惜。 有一段时间跟随耶稣，哎，我懂，可是要住在基督里我就觉得太难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认识自己是一个艰辛漫长的工程，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回事哦，接受那所发现的自己又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因为如果是你自己发现自己的缺点那还好，但是如果是他人指出我们的缺点，你要感谢他吗？应该，应该要感谢。但是如果他是出于一片好意，恐怕你自己没有发现，他私底下赶快告诉你。可是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吗？有没有？不见得，不见得。有些时候人家对我好心，可是我却给他眼色，所以说你管那么多干嘛？恐怕你认为他是没事找茬，硬把人家的缺点加在你的身上。一个在凡事上追求完美的人，一定要完美无瑕的人，不容易承认他们是靠这些完美来建立他们心中所缺乏的安全。同样一个像我这样，我是一个，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非常不安，很容易操控狂。我不愿意承认原来我借着操控别人来保护自己，免除那些真实或是我自己心里头想出来的那些忧虑。喜欢生气的人又何尝容易承认自己心中的焦虑呢？喜欢生气的人一定不同意我现在所说的。他们说我们哪喜欢生气，我最讨厌生气，只是我身边都是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事在惹我生气，是吗？心怀苦毒的人一定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心中还对着某人某事有一些怨恨。 David Simon 呢，我早上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曾经用到这本书，叫做 Healing for the Damage Emotion。 他曾经说到，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绪问题来自于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活出上帝无条件的爱、饶恕和恩典。我想我必须要再重说一次，那个欠国王1000万银子的仆人，他向王求什么？求什么？求宽限一些时间，可以欠，可以还所欠的债。他没有听见王对他说什么吗？王对他说什么？王对他说，好了，免了，不用还。他没听见，他有听见，可是他没有听进去，没有听到心里头。他不愿意相信王怎么可能完全就免我的债呢？我们许多人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讲道，我们头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可是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我们的感受，不是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关系里头。我们生活里头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欠王1000万的仆人一样，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免除自己的罪恶，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还我们的罪债，想要多读一点圣经啊，多祷告一点，多奉献一点，多做一点好事，然后做一些很心虚的见证。我们所有的只是头脑上的救恩，他的恩典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一个欠王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他没有听进去王对他所说的话， 所以他脑子里头想说我应该怎么样还债。所以他看到那欠他20块钱的人，他就揪住他不放。他看到这个就不对，看到那个就不对。因为他没有经历到真正的被饶恕。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从他的眼中来看看我们自己，接纳我们在神眼中的自己，可以今天就活出他的恩典。我们可以从神的眼睛看我们，他爱护保护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仁一样，他看顾我们如同珍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心里头唱出这样的歌：像我这样乏善可陈，照我本相无善可陈，唯你流血替我受陈，并且招我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来到主前，我无能力自洗罪愆，唯靠救主宝血洗净，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赦我罪由，你既应许必定成就，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蒙主大爱，除我一切罪孽障碍，今愿归主永远属主，救主耶稣，我来我来。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我愿意再邀请你一次，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可以变得更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潜力股，你可以更加改善改进变好，而是他爱你，爱你，无论你今天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光景，上帝爱你，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领受这圣餐，是要纪念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背负重担。弟兄姊妹，让我们那在耶稣基督里蒙恩的人，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典，珍惜今天神给我们那丰丰富富，他自己他白白的接受了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在他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可是他已经爱了我们。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我希望你今天不要错过，心里头对神说：神啊，像我这样的人你愿意爱我吗？神的话可以确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差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我们因他得永生。神爱你，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最好的计划。 不要错过今天。你在散会之后，你有疑问的话，请来找我。如果你有需要，更加有人来讲解福音，你也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会有人会帮助你。弟兄姊妹，我们按照主对教会的劝勉命令，我们在主的面前守着圣餐。圣经这样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